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是六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现在今年已经进入到第六个月了啊。那这个月过完，今年就过了一半了啊。所以你看，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啊。我们有时候真的是经常还会说话的时候会说错话，是吧？现在2025年，我们一会儿说成2015年，甚至有些人说成2005年。所以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们真的是感谢主，他对我们一直以来的保守。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5章7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路加福音15章7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好，这是我们上次讲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归向他，我们承认自己有软弱，我们承认自己有过犯，我们求主来拯救我们，医治我们，怜悯我们的时候，他说他特别的高兴，他不会因此而不开心，而且呢，那天上的使者就是在天堂里面都在欢呼。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天上的使者就为我们欢呼，就为我们赞美。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我们说，我们悔改归向主乃是一件极美的事，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悔改系列哈。那我们讲基督为王，我们讲悔改，这是第四次分享，也是我们对悔改的最后一次分享。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悔改归向你的人，你说你都为我们欢喜，而且天上的使者也要欢喜，而且你要邀请你的朋友和邻舍和你一起欢喜。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晓得，因为当我们归向你的时候，我们就得永生，我们就得永远的祝福，我们就领受无尽的恩典，我们就开始得胜的生活。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的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关于悔改之道，我们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高抹你的讲台，因为如果你不高抹讲台，讲台所说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讲台被你祝福以后，就能让5000人吃饱，而且能够收拾12篮的零碎。愿你就施恩祝福你的讲台的时候，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主求你都因着你的话语来赐福听你话的人，让我们在你面前都大大蒙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怎样悔改。那我们啊，经文呢，就是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的 PPT 上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20章21节，使徒行传20章21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那这个是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他去跟他们去总结自己的这个福音工作的时候，他做总结的时候，他这样去说，他说我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他说我的工作重点就是向犹太人还有什么还有希腊人证明，干什么呀？向谁悔改啊？向神悔改，然后呢，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总结自己工作的时候，他把福音和悔改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说悔改其实是很重要的。保罗在这里也真的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不单是犹太人需要悔改认识上帝，他说希腊人也需要。希腊人代表什么呢？希腊人代表犹太人之外的所有的外邦，所以我们也被代表在内，所以我们需要归向主，我们需要去认识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焦点就放在关于悔改的道上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怎样悔改。那我们就说，我们要分3点来讲。第一个，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真正的悔改有哪3大要素。第二，我们说怎样我们要去悔改的时候有哪3个重要的步骤。那最后，我们要看看真正的悔改会带来哪些奇妙的果效。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先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们第一点呢，就来认识真正的悔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那么 福音使者保罗他在这里跟我们讲，他说他给我们好要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悔改归向神。所以我们去看看保罗他谈论自己工作的时候把福音和悔改联系在一起，然后他也告诉我们悔改，借着他这节经文我们要去认识关于悔改他有真正的三大要素。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对悔改很多的误解，我们如果用这三大要素去看的时候我们就能把很多的误解消除掉，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讲到真正的悔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看看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他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那这句话里面中心点在哪里？中心点在耶稣基督，阿们吧。那我们说其实你要去看我们讲悔改真正的悔改，那么它有三大要素。第一大要素是什么呢？就是福音。悔改是跟福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悔改其实不是跟律法联系在一起的，律法是负责审判的，福音才能让你悔改。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正确认识圣经当中讲到的悔改的时候，你的认识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悔改是什么？悔改是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然后到基督面前的人要得着什么？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是不是训斥我们一顿？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是不是挑剔我们一番？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人有很多错误观念，我们人的错误观念就是说一个人越厉害他就越容易挑剔，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告诉我们说真正越厉害的人越不挑剔，同意吧？如果你遇见一个人一见到你就挑你衣服没穿好了，挑你的说话不够那啥，你就知道这个人档次不太高，同意吧？真正高档次的人不这样说话的。我们的上帝更加是这样，所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我们悔改归向他的时候，你第一个得的是什么？我们说是蒙福，阿们吧。你去领受福音的。所以保罗说我的工作重点就是让人悔改归向上帝，我的工作重点就是让人信靠耶稣基督。保罗被称为什么使者？福音使者，对吧？福音使者是带来训斥还是带来祝福？他带来祝福。所以他把悔改和祝福紧密联系在一起。你看我们今天很多人讲的悔改跟祝福无关，甚至讲悔改的时候要把祝福给你拿掉，我们说不，这完全违背圣经，这就是仁义，这就是宗教，这不是福音。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你到上帝面前来是蒙福的，你转向上帝是蒙福的。而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第四讲，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再去讲细一点点。我说盼望大家去认识圣经里面其实讲到悔改的时候呢，有两种悔改。哪两种悔改呢？我们说一种叫做一次得救的悔改，一种叫做什么呢？不断得胜的悔改。那么一次得救的悔改是什么呢？就是你悔改归向上帝那一次，只要一次你就永不灭亡了，阿们吧。所以那个悔改叫得生命的悔改。还有呢，不断得胜的悔改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不断得胜。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经文，然后大家去明白为什么我们这样去分。我想请大家先，我们来读这一次得胜的悔改。我们先来读马可福音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再读路加福音十三章五节，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我们再读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这只是找了三处的经文，你看这三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上帝呼召我们要有那一次得救的悔改。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已经有了这个悔改，同意吧？就是你那次你说，耶稣啊，求你拯救我，耶稣啊，我接受你的爱，上帝啊，求你纪念我，求你怜悯我，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个悔改。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向很多还不认识他的人就说干什么呀？叫人悔改。然后主耶稣去跟门徒讲，因为有一次那这个有这个比拉多害了很多的人，然后呢很多人就说，哎，这些人为什么会突然会死掉？是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坏？然后主耶稣说，不是不是，你们不要这样去想，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都要灭亡的。所以你悔改要得生命，就不灭亡，你就得什么？得永生，你就进天堂，你就跟上帝永永连连连接在一起，永不分离。然后我们看到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讲的说什么呢？有些人嘲笑我们的信仰， 说你们老是讲上帝创造万有，你们老是讲耶稣基督会再来，怎么到今天我都没看见耶稣再来呀？哎呀，你们是不是信错了呀？然后你看到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你们不要搞错了，基督为什么没有再来？基督现在还没来，他不是单眼，而是更什么？而是宽容你们，因为什么？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人人都悔改。所以你不要误解上帝，上帝不是说他答应的事做不成，上帝是说我现在还不来，因为我一来那就结束这个世界了，你没有机会了。所以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一次得救的悔改。我们再来看看不断得胜的悔改，在圣经当中也给我们有很多的经文让我们去认识。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依着神的一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我们以前讲过这节经文，就是真正的悔改不是世俗的忧愁，世俗的忧愁是懊恼，是越想越难受，越想越生气。但是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呢？没有这些懊恼，说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两节的经文，启示录二章五节和启示录三章十九节，我们来读。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我们读的这两节经文呢，就是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书。圣经最后一卷书呢，其实是写给教会的。那么他一上来就到启示录第二章那里呢，就说向七教会说话。我们读的二章五节呢，就是对七教会当中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说的话。然后我们读的三章十九节向哪个教会呢？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说的话。然后你看到对第一个教会和最后一个教会，主都呼召他们什么呀？悔改。那这些基督徒得救了没有啊？已经得救了。但是主为什么还呼召他们悔改？主说你们要悔改，因为我不愿意你们过一个失败的生活，我愿意你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你们要借着不断的悔改，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得胜。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圣经里面讲悔改的时候，你还要去区分，有些悔改是指的一次得救的悔改，有些悔改指的是不断得胜的悔改。当然也有些地方讲悔改的时候呢，两个意思都有。比如说我们之前分享过的，就是我们读过的经文里面讲的，说那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说，日期满了，怎么样子啊？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两个意思都有，又呼召我们要得救，又呼召我们要得胜。所以我们要看到哈，这是我们说我们去看，那么福音里面才有悔改，而福音里面只有两种悔改，一种是得生命的悔改，一种是得胜的悔改，一种是一次就得救的悔改，还有一种是什么？不断不断得胜的悔改。所以上帝呼召我们悔改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上帝毕竟他不是年岁太大了，估计啰嗦啊，啰嗦，老是重复话，不是，他不断的呼召我们悔改，是不断呼召我们得胜。阿们吧，你要这样去看。那我们再说，其实我们刚才看了这里面讲的两种真悔改，这两种悔改的中心是什么？是律法还是福音？福音。两种悔改的中心都是福音，两种悔改的驱动力都是福音。你都要到基督面前去，你到基督面前得生命，你到基督面前得力量，你到基督面前去得救，你到基督面前去得胜。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大大不同的。所以悔改是什么？悔改是让我们到基督面前蒙福的。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完全不一样。我们越到主的面前，我们越多的得胜，我们越多的得力，我们越多的生命越来越丰盛。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这节经文大家，我鼓励大家以后你回去仔细去读罗马书。罗马书第七章有讲到圣徒的两律相争，就是一个基督徒很想做好事，但有的时候做不成，然后不想做坏事他又做成。所以他说我很挣扎呀，为什么我老是会这样子呢？后来保罗就总结， 他说在罗马书第七章总结说，其实呢没有律法的时候呢，我这个人还比较活泼，律法一来我就死了，律法不来的时候呢我还能做一些善，律法一来的时候反而把我里面的恶给激发出来了。所以保罗就很忧愁，他说因为我想行善的时候没有律法，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好啊，这是我们天然的想法，对吧？因为让律法来指导我。但是呢他挣扎来挣扎去，圣灵感动他，让他明白说原来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然后你有了福音以后有了一个新的律，什么律啊？圣灵生命的律。原来你是什么律？是罪和死的律。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你看我站在这里跟大家讲道，弟兄姊妹，我为什么不担心自己会飘起来呢？你说梁弟兄，你讲道骄傲的时候你就飘起来了，是不是？那我就算骄傲的时候，为什么我也飘不起来呢？有什么东西在拖着我？弟兄姊妹，有一个地球引力定律拖着我，阿们吧，对不对？这叫律，是不是？不是我自己在脚底下装了吸盘把自己吸在地上的，是有一个律，这个叫重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阿们吧。所以律是比你看见的更厉害的东西。万有引力定律你能不能看见啊？你不能看见，但它影响你。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没有福音的话，有一个罪和死的律会控制你，你想行的善你行不出来，你不想做的恶你会去做。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另外一个律就来了。什么律啊？生命圣灵的律，那个律就抗衡了罪和死的律，你就可以行出信心的善。就我再说，我在这里站着我飘不起来，对吧？但是你也知道什么人可以飘起来，什么人可以飘起来，就是如果我们做了火箭，对吧？那个火箭为什么可以把我们送到外太空去？因为它有另外一个律，更强大的，能克制重力定律。阿们吧。我们就是这样，罪和死的律，律法是不能帮助你克制的。但什么可以帮助你克制？福音。所以每当你定睛基督的时候，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大家记不记得彼得曾经有一次就克服了重力定律？他怎么克服的？他在海面上行走，为什么？他定睛耶稣基督。其实那个是个预表，预表什么？只要你仰望基督，罪和死的律就控制不住你了。阿们吧。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个，你要看见真正的悔改，第一要素是什么？福音，福音，福音。律法只能定罪，不能使我们胜过罪，福音能够让我们悔改，而且使我们胜过罪，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在讲，当我们去领受上帝的福音，然后我们去讲悔改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注意悔改的第二大要素是什么呢？叫做恩典，叫做恩典。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在前面说了，我要向犹太人证明，向这个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干什么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向神悔改是做什么？我们到上帝面前是到上帝面前领受审判，还是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怜悯？我是来上帝面前领受恩典的，阿们吧。你看我们第一次讲悔改的时候说，上帝把基督用右手高举，把悔改的心和什么东西赐给我们？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所以你到上帝面前是来领受恩典的。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大家知道这个图片讲的是哪个故事吗？就是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一起到神的殿里面去祷告。然后法利赛人怎么样子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图片这样子的，哇，头上戴着金盒，然后袖子宽宽大大，然后在那里，觉得我太优秀了。然后一看，咦，旁边有个税吏，哎呀，我有话说了，本来我没话说的。然后他就开始在上帝面前说什么？说我不像旁边这个税吏，我一星期进食两次，我十分之一都献上，哎呀，我很牛的。然后旁边那个税吏怎么样子？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主耶稣后来评价说，哪一个得着义了？哪一个得着上帝的爱了？税吏。为什么税吏得着了？因为他在上帝面前是什么态度啊？谦卑，求恩典，领受恩典的态度。法利赛人为什么得不着？是不是因为他的衣服太漂亮了，所以上帝就不给他了？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要恩典，他的态度是拒绝恩典，是说我觉得我很好了，上帝，我明白你为什么把我招到你面前，你把我招到你面前，因为我能给你增加荣光， 因为我这个人身上能力很大，你看我很虔诚吧，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所以你召我来是有目的的。其实每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就在拒绝恩典。我们要到上帝面前干什么？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说，主啊，像这个税吏一样，求你开恩，然后我求主开恩，我要不要接受恩典？
要。
如果你一边说主开恩啊，一边我不接受恩典，这就是作假了，对不对？我们以前讲过有一个小故事，讲的很有意思，说两拨人都在那里跟上帝求，说哎呀天气太干旱了，要求上帝降雨。然后有一个不信的人从这两波基督徒身边走过，说这波是有信心的，那波是不信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去说？他说那波啊一边求一边带着雨伞，这波一边求根本不带雨伞，显然他不相信嘛。所以你一边求上帝开恩，一边说我不接受恩典，这就是不带雨伞了，同意吧？我求上帝施恩，而且主耶稣讲过，祈求的就什么？寻找的呢？叩门的呢？开门。所以你求上帝施恩给你，一定会得着。所以我们再讲悔改是什么？悔改是蒙恩，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悔改是到上帝面前领受恩典。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魔鬼很怕我们基督徒正确悔改，因为基督徒我们如果没信耶稣之前，我们一悔改就得生命了，我们就不在他的权下，变成基督的子民了，阿们吧。然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若正确悔改，每一次我们悔改都领受恩典，每一次我们悔改都要大大得胜。所以魔鬼就很紧张，因为你一真正的悔改你就越来越厉害，所以魔鬼就要把一些错误的悔改观放到基督徒中间。这就是你看到圣经里面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对吧？当那个庄稼的主去撒麦子的时候，然后魔鬼在半夜偷偷来撒什么呀？撒麦子，他来做掺杂的工作，把错误的悔改观给我们。所以不少基督徒以为说我悔改的时候呢，我就要捶胸顿足，他说我要效法那个税吏啊。但税吏不是只是捶胸顿足啊，弟兄姊妹，税吏还说了最重要的话，税吏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捶胸顿足，税吏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主啊，开恩怜悯我啊，这才是他说的最重要的事情，阿们吧。所以真正的悔改一定是求神开恩，而错误的悔改观呢是拒绝恩典。当你拒绝恩典的时候，你不是仅仅拒绝恩典，其实你在拒绝恩主，你没有靠近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的福音工作是什么？我要向希腊人，我要向犹太人证明什么？证明当向谁悔改啊？向神悔改。所以你到上帝面前来，你要有一个姿态是一定能亲近上帝的，是什么？领受恩典。你有一个姿态是一定不能到上帝面前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拒绝恩典。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流行的一种错误的悔改观是到上帝面前拒绝恩典，然后拿枪戳自己，然后戳得自己浑身是血，然后走了，说你看我悔改的多么虔诚啊，有点像法利赛人了，是不是啊？不可以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把异教的忏悔拉到基督教里面。基督教的悔改不是这样子，基督教的悔改第一个要素是福音，第二个要素是恩典。基督教的悔改第一个要素是蒙福，第二个要素是蒙恩。你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而且再结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主耶稣讲悔改的时候讲了三个比喻，对吧？第一个比喻是什么？是迷羊的比喻，是吧？他去把迷羊找回来。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失钱的比喻，他把那丢失的钱找到。第三个比喻是什么？浪子的比喻。在这三个比喻当中，主都告诉我们说他是干什么呀？他是欢欢喜喜的来找迷羊，来寻失钱，来接纳浪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跟大家去讲，你去看这三个比喻，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恩典的真谛是什么？当一个基督徒领受恩典的时候，难道仅仅只是领受了恩典吗？我们说如果你从这三个比喻去看的时候，当我去领受恩典的时候，我就是被主耶稣基督扛在肩上。因为那个迷羊走失了以后，那个牧羊人真的是扛在肩上把他扛回来的，对吧？所以领受恩典的人是被基督扛在肩上的，领受恩典的人是被主耶稣基督干什么呀？捧在手心里。领受恩典的人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浪子，那个父亲见到浪子的时候有没有说看你浪成这个样子啊，活该你，有没有这样说？没有。那个父亲干什么呀？赶紧去拥抱他，连连跟他亲嘴。所以领受恩典的人 从浪子的比喻来讲的话，是被上帝拥在怀里的。耶稣基督把你抱在怀里，一点都不嫌弃。你为什么艰难？你为什么软弱？你为什么有问题？耶稣从来不问，耶稣只问你说，你到我这里来，愿不愿意得怜悯？你说我愿意。耶稣只问你，你要不要愿意得恩典？你说我愿意。耶稣说，我不问你为什么之前把自己搞得这么潦倒，你只要来，我就拥抱你。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我们说真正的悔改，第一个标志是福音，第二个标志是恩典。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是蒙恩的人。那我们说悔改的第三个标记是什么？我们说悔改的第三个标记是信心。所以悔改必须有这三样：一，在福音里悔改；第二，领受恩典；第三是什么？信心。因为保罗在里讲了，他说什么？他说，我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然后什么？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啊，真正的悔改一定是在信心里的。真正的悔改就是要恢复信心。阿们吧。我信心站不住，这就是我跌倒的原因。我若有信心，我就必能得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人到上帝面前要凭着信到主面前，而不是靠行为。如果我们靠行为，我们会得到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三章十九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弟兄姊妹啊，这节经文在讲什么人呢？讲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红海了，已经进到旷野了，但是上帝给他们应许，是不是说，哎呀，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你们在旷野生活吧，是不是这样子？上帝应许的是哪里啊？
迦南。
对，迦南美地，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以色列人，第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转了多少年啊？转了四十年。为什么四十年他们都进不去迦南美地？有些人说，因为他们犯过淫乱。哇，如果犯过淫乱就不能进去的话，就完蛋了，这个世界没人能进去了。有些人说，因为他们抱怨过。其实我们软弱的时候都抱怨过。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为什么不能进入安息地？因为什么？因为不信。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靠行为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旷野里面打转，我们只会在旷野里面抱怨，而不可能真正悔改，而不可能真正得安息。所以你要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因着信来悔改，我们悔改也是为了信心的建立。所以当你用信心的时候，就像我们这里放的这张图片，大家知道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故事吗？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约旦河横在他们眼前，他们怎么过去的？他们是不是造了三百艘船，然后大家划过去的？不是。怎么过去的？他们凭着信心，脚一踏进约旦河，约旦河就分开，以色列人就过去。所以关键点不是说约旦河有没有分开，关键点是什么？信心。你因着信能过红海，你因着信能过约旦河，你因着信能打败耶利哥的仇敌，你因着信能够进入安息，用应许地。弟兄姊妹，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再岔开讲一个小故事。我们曾经，这是上世纪二十世纪，有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叫艾伟德，只有一米五这么高的个子，很小个子，我们当中很多姊妹都比他个子高。那他原来申请加入内地会要做宣教士，内地会有很严格的考核，考核完了以后跟他说，你不达标不合格，因为宣教工作很艰难的，所以你不要去。所以内地会不是嫌弃他，内地会是怕他说你这些指标都不够，你去了胜不过，但是没看见上帝的工作，上帝就要带艾伟德来中国。所以他就真的自己去做佣人，做女仆，然后呢攒钱，攒够了钱，然后坐火车从欧洲坐到中国，绕到这个，从这个西伯利亚那边绕过来进哈尔滨，然后一直到中国。那他来做宣教工作，有一次他要什么呢？他要带着一百多个中国的孤儿逃避日本的那些侵略军，要去杀他们。那他们就一直逃一直逃，逃到哪里呢？逃到黄河边。逃到黄河边的时候呢，麻烦了，一百多个孤儿，不知道那些日本兵什么时候会追过来，其实很艰难的。你想一百多个孤儿光吃就已经让人愁死了，同意吧？那他这个时候又在黄河边，所以他很难，他很难。这个时候他完了完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他第一个带信主那个小姑娘，那时候可能才十不知道十几岁，然后跟他讲说，那个上帝不是可以把红海分开吗？然后艾维德，你知道这些信心伟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他说对呀、啊、上帝可以分开红海，但我不是摩西呀、啊。他说我不是摩西呀、啊。然后这个小姑娘说了一句说，但是上帝还是上帝呀、啊。所以艾维德这个时候说，好吧，那我们祷告吧。他们一祷告，你知道上帝也做了一件事情，你知道什么吗？黄河分开了吗？不是，他们祷告完了，突然就有一个国民党的巡逻部队过来了。那个部队过来一看，这个人怎么回事？这么多孩子，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就讲了原委，其实很让人感动。他是一个英国人，但他那时候已经加入中国国籍了，他已经把英国国籍丢掉了。他就讲了他的原委，说我现在带着这些孩子们躲避日本人的轰炸，但是到红河边我过不去了。然后这个国民党军官特别感动，马上调了一个军舰过来，然后把他们从黄河运过去。请问这个是不是信心？
是，
这也是信心，弟兄姊妹。所以悔改一定是要用信心，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只要信靠基督，结果是什么？得胜。所以你要明白，所以我们说悔改它有这三个特性。悔改是必须在福音里，必须在恩典里。悔改是接受福音，接受恩典，悔改也要在信心里领受上帝的恩典。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其实悔改它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悔改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说，由于信怎么样子，以至于信。什么意思？你第一次的悔改是信什么？我信我罪得赦免，我信耶稣会拯救我。然后我们软弱跌倒了，到主面前悔改，我相信主会赦免我。但是我相信了主赦免我以后，我还相信什么？我是不是主赦免我了，然后我就回去继续被仇敌压制，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相信主赦免我以后，一定带给我什么？反败为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悔改是跟什么联系在一起啊？悔改是跟得胜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你就明白为什么上帝在对着启示录七教会不断的呼召他们悔改。因为我们很多人把悔改和失败联系在一起，所以觉得说，哎，你看那个士美拿教会上帝没有让他悔改，菲拉铁菲教会上帝没有让他悔改，嗯，这两个教会好，其他教会呢很不好，把耶稣都给惹生气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耶稣爱他所有的教会。你这种思路就是人的思路，人是有偏心的，同意吧？我儿子学习成绩好我就爱他，我女儿学习成绩不太好我看见他就碍眼，是不是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子，这个儿子爱得爱，那个儿子爱言，是吧？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上帝是不偏心的。所以上帝为什么呼召我们悔改？上帝说，我看见你们被一些罪给绊住了，我看见你们被一些错误给绊住了，你们在失败，我不愿意你们失败，我愿意你们干什么？得胜。所以启示录里面给七教会写的七封信里面，不是每一个教会都呼召他们悔改，但是对七个教会都呼召他们得胜。你们去查圣经，没有一个教会上帝说跟得胜无关的，总是说你们得胜了，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们呀，我要把神殿里的位置给你们呀，我要把白石赐给你们啊，不断的讲得胜。所以悔改是由于信以至于信，我信罪得赦免，我还信什么？我还信反败为胜，得胜有余。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要反感宗教里的错误悔改，你要反感律法之下的错误悔改，你要拥抱什么？在福音里的悔改。因为这个跟蒙福联系在一起，这个跟蒙恩联系在一起，这个跟得胜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认识真正的悔改。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第二点，我们说怎样悔改。我们既然看到悔改这么好，悔改是让我们蒙福的，悔改是让我们蒙恩的，悔改是让我们得胜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该怎么样向神悔改。那么福音里面的真悔改，我们说它也有三个步骤。哪三个步骤？我盼望今天跟大家讲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怪不得我经常愿意悔改但却没有那么多的得胜，其实很多时候原因就在于此，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这三个步骤必须的步骤我们都出了问题，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讲到说我们该怎样去悔改，我们说要去看这三个步骤之前，我们再来读一下这节经文，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向神悔改，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没有讲我们具体该怎么悔改，但我们结合圣经去看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我说我讲悔改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其实是什么呢？是求主指示，就是我们要到主面前求主指示。那什么意思？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三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约书亚记七章六节、十节和十一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
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
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大家知道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故事。我们刚才讲了，以色列人因信进入迦南地，进迦南地他们打的第一仗，取的第一座城叫什么名字？大家记得吗？耶利哥。耶利哥怎么得的？围城绕了七天，祷告，城墙垮塌就得着。他们打的第二座城是什么城？
埃城。
埃城。但打埃城他们第一仗打赢了没有？
没有。
这座埃城比耶利哥城小得多，所以以色列人侦查过以后说，这个埃城呢，我们派三千个人上去就搞得定。结果他们一去打呢，哎，打不定。然后呢，还有36个以色列人被杀了，以色列人逃跑了，逃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发现这个事情以后，约书亚是非常有军事经验的人。但是约书亚发现这个情况以后，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约书亚有没有说召集大家赶紧，咱商量商量怎么会输呢？三千人是不是派少了？还有这个三千个人是不是不够勇敢呢？你们怎么搞的？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他们干什么？伏在主的面前，然后趴在上帝的约柜那里向主去悔改。然后等趴了多长时间？等了多长时间？直到晚上。趴了一天，弟兄姊妹，他趴了一天，直到上帝跟他说话。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背后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亚干。亚干拿了当灭之物，就是他们打了耶利哥城以后，上帝明明说你们不可以拿，然后亚干觉得，哎呀，这个衣服漂亮，哎，这里有金子有银子，我偷偷把它藏了，装我的帐篷里，你们谁也不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其实还有谁知道？还有上帝知道。所以我再跟大家去讲，从生命共同体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经常有时候悔改是为了反败为胜，但是以色列人在爱城失败，我们把自己当作约书亚的话，约书亚一开始知不知道是亚干犯罪导致的？不知道。但是约书亚有没有军事经验？有。打败仗了，按军事经验可不可以有处理的方法？有。约书亚有没有用这些？没有。约书亚他到上帝面前悔改，第一件事情伏在主的面前，直到主指示他问题出在哪里。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悔改的第一步是什么？我们悔改的第一步是到主面前求主指示。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悔改是失败的？我们第一步就错了。我们第一步，比如说我们夫妻关系不好，我们经常呢可以问问人，问问牧师或者怎么样，或者我们就根据自己经验说，为什么我们关系不好？因为我们沟通不好。我们答案已经有了，你没发现？我为什么为我的孩子这么忧愁？为什么？我为什么一想到我的孩子我就很灰心？哎，我这个人就是灰心，哎，不应该灰心。我们答案已经有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连问题根本就没找着，我们就开始悔改了，怪不得我们失败了。你亚干找不出来，你怎么悔改呢？所以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在福音里的真悔改和错误的悔改完全不一样。错误的悔改是跑到上帝面前自我定罪，可不可以这样子？可以，很多教会都是这样教的。哎呀，为什么我们最近有问题？我们去主的面前，然后哎呀，我们有罪了，我们有罪了。为你有什么罪？是你自己说的还是上帝说？上帝都没吭声，你自己定一堆罪干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你为什么要自我定罪？你自我定罪是为了掩饰问题，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不少悔改之所以不能得胜，就是我们到上帝面前是掩饰问题，我们其实是为罪找借口。我为什么生我丈夫的气？ 我到上帝面前要悔改，主啊，我又生我丈夫的气了。哎呀，你我跟你讲，你只要是找借口的心态，你说着说着又会变成空格。你真的要像约书亚他们这样子，到主面前谦卑，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为什么我们夫妻的沟通是这个样子？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家中的亚干到底在哪里？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再去看，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的悔改，包括有些神学家写很厚一本书讲什么叫悔改。我也喜欢读这些书，读了以后我很多时候很失望，因为跟宗教没什么区别，抓不住福音，而且这些最重要的东西信息没放进去。悔改的第一步就是到主面前说，主，你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你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悔改啥呀？你看我们连悔改的时候都带着极大的骄傲，是吧？我知道问题是什么了，主啊，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啊，悔改就是到医生面前让医生医治我。你见过哪个病人到医生面前说，然后自己给自己搭个脉说，医生啊，我心脏也不好，肺也不好，然后呢我血压150啊，我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你给我那个这样子，我给你写个药方，你开给我吧。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基督徒的悔改是不是这样悔改的？真的，我们自己定自己的罪，掩盖了真正的问题。你一定要承认，真正的悔改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上帝能够帮我们把亚干找出来，同意吧？你看到后来上帝已经吩咐了，叫以色列人自洁，然后明天要抽签把那个犯罪的人抽出来。亚干什么时候承认自己犯了罪？亚干是不是上帝一吩咐他就马上认罪啊？没有，是签都抽到他头上把他名字显出来的时候，亚干才不得已。你知道我们里面的罪都是亚干，不到不得已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暴露自己。再加上你有一个错误的悔改一直帮我打掩护，我特别喜欢你们错误的悔改，因为你们就是给我打掩护的，你们帮我挖了战壕，你们给我避难所，让我这个罪啊一直藏在里面。因为你们到上帝面前根本不是求主指示，而是你自定己罪，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弟兄姊妹。所以真正的悔改第一步就是到主面前说，主啊，你才能知道我真正的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为什么我明明知道生活不自律是有问题的，但我就是不自律呢？真正原因是什么？我难道我就说，哎呀，我不自律，我要悔改，我要变成一个自律的人？你自律不了的。为什么自律不了？因为你没找到亚干。阿们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罪，我们每个人你自己去想，我们有好多爱情，我们的夫妻关系有时候是爱情，我们的亲子关系是爱情，我们在工作，我们在社交上面，我们跟人相处头里有很多爱情，我们都没拿下来。为什么我们拿不下来？我们甚至已经打算跟这些失败和平共处一辈子了。为什么？因为你第一步就没做。你要让上帝指教你真正的问题在哪里。阿们吧。所以悔改的第一步是什么？到主面前求主指示。跟我一起说一遍，悔改的第一步是到主面前求主指示。唯有上帝能告诉我问题在哪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步是什么？我们说第二步要听主的教导，听主吩咐，得到方法。什么意思？我们再来读圣经，我们来读约书亚记8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你知道吗？我让大家去读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其实已经把亚干这个按照上帝的吩咐已经把亚干给剪除了，然后上帝就跟约书亚在讲说，干什么？说你们不要去，你们不要怕，然后要干什么？去打爱城吧，我已经把爱城交给你们了，你们当初怎么把耶利哥城拿下来，爱城你们也要拿下来，我已经交在你们手里。然后上帝吩咐他们说啊，但是这次爱城拿下以后，你们可以把这城中的这些财物当做你们的掠物。然后上帝还教他们干什么？你要在什么 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所以他们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就是要着耶利哥城转转转，转了七天耶利哥城就垮塌。打爱城的时候上帝有没有跟约书亚说你去转七天，有没有这样说？
没
没有。所以上帝说你们干什么？设伏兵。所以约书亚就设了一支伏兵，他们在爱城人又去打的时候他们又假装失败，所以爱城人很骄傲说、哎、以色列人又到我面前又败了，我们去追。所以爱城人倾城而出去追击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约书亚把手中的短枪一举，伏兵就攻入爱城，把整个爱城给夺下来了。所以注意弟兄姊妹，你看上帝带着以色列人打耶利哥城和打爱城用的方法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讲，当我发现我有问题，当我发现我失败了，我到上帝面前去悔改，第一步我要求主指示我问题在哪里，阿们吧。第二步你知道要做什么吗？我要听主的吩咐，求主给我得胜的方法。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很容易骄傲。我们怎么骄傲呢？我们有时候说，主啊，我最大的问题，你今天听梁牧师讲到，我懂了，我就是没有发现亚干。哎呀，我下次要好好在你面前祷告，直到把亚干找出来。我知道问题以后，我就知道怎么解决了。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容易这样。弟兄姊妹，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你就一定知道解决方案吗？约书亚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不是，主，求你指教我。因为我们面对的每一个爱城，我们面对的每一场征战，都不是我凭经验可以得胜的。每当你靠经验的时候，你已经失败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悔改三大要素，第一福音，第二恩典，第三是什么？信心。只要没有信心都是失败的。你只是凭经验其实已经败了，你自己还以为得胜，然后骗自己，还要跟别人讲我得胜了。不，你真正得胜一定要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是跟着主走，主怎么带领我，我就怎么做。所以上帝是很奇妙，我们的上帝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做电脑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包括你写了什么东西，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同意吧？然后我们在生产线上面生产出来的东西一模一样，一生产一千个，一生产一万个，甚至几千万。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对吧？说 iPhone 一生一批出来几千万部，是吧？上帝做不做复制粘贴的工作？不做。上帝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新的，你明白吗？你不要说，哎呀，我看了耶利哥啊，我明白了，所以以后遇见什么事我就绕七天。上帝说我没有让你这样干，对吧？所以你要打爱城，你要去找主。我们在错误的悔改观里是说，我只要知道了问题在哪里，我就能解决问题。而正确的悔改观是什么？正确的悔改观是谦卑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得胜。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箴言十八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要常常提醒自己，我要谦卑。我要在谁面前谦卑啊？我要在主面前谦卑。我要在主面前谦卑，领受恩典还是拒绝恩典？拒绝恩典是谦卑还是骄傲？
骄傲。
所以你就知道，很多人说，梁弟兄，你们老是讲恩典，我觉得你们不太好。你知道这些人本质是什么？
骄
傲。你知道吗？败坏之先怎么样子啊？
人
心骄傲。尊荣以前怎么样？
必
有谦
卑。
你愿意做一个尊荣的人，还是愿意做一个败坏的人？你要做一个尊荣的人，就要怎么样？
谦卑。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来到我这里，你们要效法我的内心怎么样？柔和
谦
卑。这是天国告诉我们的。世上的法则是说，一个人越骄傲越蛮横，他就越有地位，越有地位的人就应该越蛮横。但是天国法则怎么讲？天国说那种啊是很低的，是很 low 的，你知道吗？真正尊荣的是什么？是柔和谦卑的人，是服侍人的人，是领受恩典的人。所以你听不了我们恩典的道，因为你太骄傲，我没有办法。你听不了我们恩典的道，是因为你太败坏，你不够尊荣。阿们吧。你能听恩典的道，因为你够尊荣。阿们吧。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第二步悔改的第二步，不是我发现了问题我找解决方案，而是什么？主啊，你教我，求你指教我。那你说，哎呀，我觉得这样去说让求主指教我的时候，我怕上帝不跟我说话呀。上帝会不会不跟我说话？
不会。
上帝怎么跟我们说话？上帝会不会突然打个雷，他跟我说话了？
或者我晚上做个梦，他在梦里跟我说话，上帝可不可以用这些方式？
可以，
上帝可以用千千万万的方法，因为万有都在他的手中。阿们吧。他可不可以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他可不可以在你祷告当中跟你说话？他可不可以借着你周围的环境跟你说话？都可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求问主，然后我就安心，上帝负责让你听见，而不是你上帝捉迷藏。上帝说，我把我的旨意偷偷藏在这个地方，你找一万年也找不着，找居然被你找着了，你真牛，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上帝从来不搞这个，上帝负责让你知道。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在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那些神的工人都很清楚去讲说，耶和华跟我说。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上帝让他肯定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很反对那些有些人已经跟神没关系了，有些人信的上帝是死的，他们信的上帝是教义，所以他们觉得说什么上帝还能跟你说话，我很担心你乱搞。我说上帝不跟你说话，我担心你乱搞。阿们吧。你信的上帝是个哑巴，我信的上帝又真又活，完全不一样。耶和华是不是哑巴？
不是，
耶和华又真又活，他天天向我们说话，诸天怎么样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不要被那些不懂的很 low 的那些自以为有神学教义的人把你给骗了，那些人真的很 low， 只不过神学术语多，只不过有些人好像口才比较好，但真正的你要去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又真又活，你遇见的问题上帝会给你一个方法，他遇见类似的问题上帝给他的方法都跟你的方法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爱城会用不同的方法打下来，但方法从哪里来？从神来。阿们吧。主啊，求你指教我。这是我们讲的悔改的第二步，第一步求主指示，第二步干什么？听主教导，求主给我方法。第三步我们说悔改要有的是什么呢？你要有个心智，与主同圣。就是当我们到主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是什么？一定是得胜。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约书亚记八章十八十九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其实上帝让约书亚不伏兵，约书亚谦卑顺服。上帝跟约书亚说，你们去打爱城，然后要你们带一切的兵丁去打。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不是说上次三千不够，这次派六千，他不搞这个了，不是根据我的军事经验。约书亚的军事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在旷野里面就曾经带着以色列人大败亚玛利人，他是很厉害的。但约书亚一点也不用自己的经验，他只是去寻求主，然后主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然后就经历了极大的得胜。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说，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要有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得胜。我跟主悔改了一定得胜，阿们吧。但是我怎么得胜呢？不是我跟主悔改了，然后主教我一个方法，我用这个方法，然后说主拜拜，不需要你了，我可以搞定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跟主祷告了以后，主教了我方法，我还要干什么呢？我还要求主引导我，求主跟我同行。阿们吧。主啊，你跟我同行，我跟你在一起才能得胜。所以悔改最重要的就是向神悔改，到神面前。到了神面前不是悔改完了说主啊拜拜我走了，而是说到主面前以后，主求你率领我，求你带领我。你们家有没有爱城？我再问弟兄姊妹。
有。
我们很多爱城的，同意吧？特别我们以前有错误的悔改观，很多爱城我们都没打下来，而且我们的爱城越来越大，我们的爱城快变成耶利哥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要把爱城打下来。怎么打？我到主面前说，主求你告诉我亚干到底在哪里，主就会指教你。主求你教我得胜的方法，主就会指教你。然后你说，主求你率领我把我的爱城给拿下来，你就会改变。所以我们夫妻经常吵架，我不知道莫名其妙我们家气氛就这么差，这就是你们家的爱城吗？同意吧。上帝的意思是不是说吵吧吵吧吵到死再说，会不会这样子？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拿下他，你们要成为模范夫妻，你们要彼此相爱，将来你们还可以跟别人做见证，告诉别人我们怎么从原来水火不容变成水乳交融啊，对吧？然后你就要跟人讲耶和华怎么在我们家中做工，然后你让主带着你，你就一定能够反败为胜，阿们吧。所以我说我在这里再做一个对比，什么对比？世俗的忧愁是什么？世俗的忧愁是被定罪，然后世俗的忧愁是被魔鬼控告，所以只要在世俗的忧愁里，宗教的忏悔里，你悔改一次，你一定萎靡不振。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一方面嘴里面喜欢讲悔改，一方面真正的又很少悔改，为什么？因为他悔改观是错的，他知道自己悔改一次有多伤，因为悔改一次真的是哇累得不得了啊，整个人要低迷三个月，是吧？所以我不要。但是我们讲福音里的悔改是什么？福音里的悔改像约书亚一样干什么？我要举起短枪，我要反败为胜。亚干我不知道，上帝不指示我，根本不知道亚干这件事，上帝指示我亚干剪除了，然后上帝又教我派一支伏兵拿下爱城，上帝又与我同行，上帝告诉我该怎么做，上帝告诉我举起短枪，我就举起短枪，爱城我就彻底拿下。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悔改的这三个步骤最终一定归向得胜，阿们吧。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该怎样悔改。第一，发现问题让谁来发现？让主来发现。所以要向神悔改，向神悔改，悔改一定到主面前，主啊求你指教我。然后发现了问题怎么解决问题？解决方案在哪里？在主的心里，主啊求你指教我。然后我有了方法，我怎么把方法实施下去？与主同行。所以真正的悔改是离不开上帝的。然后你只要是这样悔改，我告诉你，你真的一个一个爱城被你拿下来，你的得胜越来越多，你的得胜越来越大，很多人看见你一定会惊讶说哇不得了啊，我看见我知道你们两夫妇原来吵架吵翻天的啊，我离你们家二层楼我都听见了，诶，现在你们真的关系这么好，怎么回事？我看见你以前一讲起你的孩子愁容满面，为什么你现在充满盼望？哎呀，我觉得你以前一说话嘴像刀子一样，哇，说的别人心里面痛得不得了，为什么你现在说话充满温柔充满力量？你到底怎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的？因为我向耶和华真正在福音里悔改了，我领受了主的祝福，我领受了悔改的恩典，我领受了悔改的得胜，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讲悔改，我们不是一次就讲完，我们要讲四次。我们讲到今天，我盼望大家真正明白悔改的经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在悔改当中大大得力，你整个生命要大大不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怎样悔改就三个步骤，求主指示，听主教导，与主同胜。那我们接下来要讲最后一点，我们要讲第三点。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福音里面有真悔改的时候，我们会有怎么样奇妙的果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得胜，我们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求主去带领我们。因为今天是我们整个悔改系列我们这四讲最后一讲，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去看一看我们怎么样在悔改当中我们得到那些奇妙的果效。我说奇妙的果效是什么？就是你要突破，你要得地，原来被那些亚玛利人占据的地，原来被亚纳族人占据的地，原来被迦南七族占据的地，我一个一个都要得着，阿们吧。那你要看知道这些的时候，我说我们凭什么知道我们一定会突破一定会得地呢？我说请大家跟我先读第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五节，请大家跟我一起读。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躺在地上，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我们说这节经文就是其中可能的一个意涵呢，就是因为迷羊有时候很倔，跟倔驴差不多，所以呢牧羊人要把它找回来要扛在肩上，对吧？但是这个扛在肩上还有另外一个属灵的意涵。什么属灵的意涵呢？你注意羊为什么走迷？以赛亚书说我们个人干什么？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我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才迷失。所以这个羊被基督扛在肩上还有另外一个意涵。什么意涵呢？我不再靠自己走路了，甚至我不信 不相信说我自己啊，耶稣你在前面走，我一定不会跟丢的。不是，主啊，你扛着我，我愿意让你扛着我。这样子我会不会丢？我不会丢，我完全靠耶稣，我完全不在道德主义。你知道道德主义的人是受不了让耶稣扛着的，同意吧？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呦，让主耶稣扛着我，那多不好意思，我下来走吧，我下来走吧。我别下来走，让耶稣扛着你吧，同意吧？我愿意让耶稣扛着，这也是一种受恩的姿态。其实你要不要耶稣扛着你啊？要的，地球都是耶稣托住的，如果不是耶稣托住，地球在虚空之中不知道跑哪去了，同意吧？整个宇宙都是耶稣托住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让主扛着是一件美事。但我们不讲那么远，我们讲，当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可以突破得地？因为当主把我们扛在肩上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主耶稣扛在肩上的人会不会灭亡？
不
会，永远不会灭亡。主耶稣扛在肩上的人会不会失败？
不会。
有没有人能够把耶稣给挡住，说耶稣不许你往前走，可不可以？
不可以。
魔鬼能不能命令耶稣？魔鬼能不能把他的魔军调过来把耶稣给挡住？他把他所有的魔军都调过来，能不能挡住耶稣？挡不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耶稣扛着我的时候，结果一定是得胜，结果一定是突破，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突破？就是因为你太道德主义了。你说主啊，你扛着我，我觉得不好意思，哎呦，我应该做你的小驴驹，你骑我就好了，你还扛我，我觉得不好意思。你很多时候真的要耶稣扛着你，阿们吧。你要耶稣把你扛在肩上，你要让耶稣把你放在掌心里，你要让耶稣把你抱在怀里，这才是你得胜的原因。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能突破？因为主把我扛在他的肩上，我必永不失丧。主耶稣基督把我扛在他的肩上，我一定跟着他一起必不失败，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说盼望大家你去看，这也是我们上次讲的经文。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次，我们说当我们到主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我们说真正的悔改是什么？真正的悔改一定提升我们的信心，我们刚才已经反复跟大家讲，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当我到主面前去悔改的时候，我就要有一个确据。什么确据？我的信心一定会提升。但是在你的信心提升之前，我还要提醒大家，你愿意过信心生活，你愿意用信心跟从主，你愿意用信心去发现问题，你愿意用信心发现主给你的得胜的方案，你要经历信心的熬炼。信心其实有些难处是不信的人不会经历的。为什么？你去看圣经，亚伯拉罕七十多岁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你的后裔要多的像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亚伯拉罕那时候 有孩子没有？有后裔没有？一个都没有。七十多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没后裔的。然后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生了他真正上帝应许的后裔？多少岁啊？
一百岁。
一百岁，过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亚伯拉罕经历艰难不经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你看其实亚伯拉罕比不信的人更难哦，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不信的人没有这个难处？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投降了。亚伯拉罕的难处是不投降的难处，你明不明白？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要经历不投降的难处。对没信心的人觉得说，哎呀，我和我太太吵了十几二十年了，我就准备一直吵到死了，我不认为我们家还能改变，所以他不难了，同意吧？但是我说我不相信我们家就会一直这样下去，我相信上帝会把爱城给我打下来，我们夫妻会真的是变成和睦，变成和好，甚至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这个过程你要不要难一点？要，你要有一个过程。你不是说我今天祷告完了，明天突然我先生和我就变了，然后我们就不吵架了？不是，你可能今天刚祷告完，接下来就吵架，有没有可能啊？
有。
但是这就叫信心的艰难。但是你在信心当中经历熬炼以后，圣经里面讲说我们的信心经过熬炼比什么更宝贵啊？比经过火炼的精金还要宝贵。然后你的信心一定会得胜，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用信心，就像我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大家知道这张图片讲的是哪个故事吗？有一次主耶稣门徒在船上，然后主耶稣干什么呀？晚上在海面上走，走过去， 走过去，门徒一开始很害怕，说：“哎呀，鬼怪，鬼怪，怎么有人可以在海面上走，对吧？”这不得了，主耶稣说：“不要怕，是我。”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有信心的门徒，叫什么？叫彼得。所以你不要老是骂彼得，彼得的信心比我们大太多了。我们很多时候在船上看的可能都吓尿裤子了，但是彼得说：“主啊，我也要走，我可不可以走啊？”主耶稣走，彼得就在海面上走，对吧？他为什么可以在海面上走？彼得凭的是什么？信心。他凭着信心就能在海面上走。但是彼得在海面上走着走着干什么？他又慌了，对吧？他又开始不太看耶稣了。他突然觉得，哎呦，我怎么在海面上走起来了？不得了，我的天哪，我是个渔夫啊，在船上我有经验，在海面上走我可没经验。一下子就沉下去，沉下去以后，彼得做了整本圣经最有效最短的祷告，四个字，哪四个字？抓救我。主耶稣就把他伸手拉起来。其实主耶稣这个彼得喊主啊救我的时候有没有信心？
有，
主必救我的信心，阿们吧。所以彼得在海面上行走是信心，彼得让主把他拉起来也是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到主面前，我承认我会软弱，我承认我可以因着信在海面上行走，但我也承认我有时候会掉在海里，但是我相信主你必把我干什么？拉起来。这就叫信心。如果你不相信主会把你拉起来，这个就是小信的人呐。所以你要求主，我们上次说了，我们要效法那个爸爸。那个爸爸到主面前的时候，他的孩子生病了，然后主耶稣说你只要信，你的孩子就能好。然后孩子的爸爸怎么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很聪明的祷告，求主帮助，是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点。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可以突破得地，因为我们只要到主面前去悔改，只要到基督面前信靠耶稣的悔改，我的信心一定得到提升。而我的信心得到提升，信心是突破唯一的兵器。你要得地一定是信心，只要没有信心你得不着的。你们家里的未得之地要凭着信心得到，你在工作上面的未得之地要凭着信心得到，你在教会服事当中的这个未得之地要凭着信心得到。所以你去主面前悔改说，主加添我的信心，加添我的信心，祈求的就什么？
得着。
你的信心一定会提升。所以我们的教会一定会出现很多很多信心的勇士，一定的。主把我们教会设立在今天这个时代，他是有重大的托付给我们的。什么托付？让我们做一个信心的教会。今天很多教会甚至很多传道人已经没有信心了，他们相信系统，他们相信方法，他们相信教义，他们就是不相信又真又活的上帝能够在我们今天依然带着我们过红海，依然带着我们过约旦河。他们不知道怎么用信心去突破，所以他们一讨论，一开会，一交流，都是讨论什么方法。你这个方法，哎呀不错，我拿来套我们教会套一套，经常把扫罗的盔甲穿上，怪不得打不败耶利亚，这个哥利亚。你一定要拿着信心的小石子，拿着信心的机旋，最大的哥利亚我也能一个石子把它打下来，阿们吧。弟兄姊妹，凭着信心去突破，耶和华膀臂从来没有缩短过。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必然看见在今天上帝借着我们行奇妙的事，阿们吧。十几万米甸大军被多少以色列人打败？
300个。
我们教会现在还不到300人呢，阿们吧。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打败十几万米甸大军？
可以，
凑够300再说吧，梁弟兄，赶紧叫教会发展，凑够300人再说，需不需要？不需要。耶和华是行大事的神，阿们吧。你去相信他，依靠他，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一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了这四篇悔改的道，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也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使徒行传20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我说你还要再注意，我们讲了四篇悔改的道，但是你如果把焦点仅仅放在悔改上面的话，那么你就搞错了。我们所有的分享是要让大家看见基督。如果你说我听了梁牧师讲了这四篇悔改的道，我对悔改有了颠覆性的认识，感恩不感恩呢？感恩。但是如果你说我找到了方法， 我就是靠悔改我来得胜。你错了，你错了，悔改不能使你得胜，使你得胜的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不是悔改而是基督。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不是依靠我的悔改，我不是依靠我的方法，我不是依靠我的敬虔，我不是依靠我的祷告。我的祷告让我到谁面前？到耶稣面前。我读经让我到谁面前？到耶稣面前。我悔改是为了什么？信靠耶稣基督。我为什么要追求敬虔？因为我追求敬虔的时候可以更清晰地看见耶稣基督。所以我怎么得胜？真正的得胜只在基督里。所以我不要靠基督。如果我们盯着自己的悔改，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正确的悔改，我们最终反而会因此而失败。但是当我依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哪怕我悔改两个字提都没提过，但我一定能得胜。阿们吧。圣经并不是每一章的经文到处都充满了悔改两个字，但是圣经主耶稣讲过，说你们考察这经，但是这经你们没读懂。为什么？因为这经是为谁做见证啊？为我做见证，是为基督做见证。圣经的每一节经文都指向基督，而不是每一节经文都指向悔改。悔改的经文指向谁？指向基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不是悔改而是基督。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悔改是为了归向基督，悔改是为了依靠基督，悔改只是手段，基督才是目标。比悔改更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一个人如果把悔改看得比基督更重要，这个人就失败。一个人如果把基督看得比悔改重要一千倍，这个人一定得胜。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只管信靠基督，我们在福音里面蒙福蒙恩得胜，真正的悔改，真正的得胜。然后我们不断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断有真正的悔改。一个个的爱城我们要拿下来，一个个的耶利哥城我们要打下来，然后约旦河我们要过去，整个迦南地我们都要突破得胜。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就把我们这四讲悔改的道都讲完了，求主引导我们。其实关于悔改的真理还有很多很多，但是只要你抓住基督，你已经抓住精髓了，我们就不需要一直讲下去。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主啊，你呼召我们要悔改信福音，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天国近了，日期满了。你呼召我们让我们去信靠你，因为我们悔改向你的时候，不是把我们的信心丢开，而是使我们的信心提升。当我们悔改归向你的时候，我们就是宣告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蒙福的人。当我们向你悔改的时候，主，求你教导我们悔改的这三个重要的步骤，让我们到你面前听你的吩咐，又与你同行，才真正得胜。愿你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因着仰望你，因着依靠你，我们大大经历悔改的得胜。你让我们真的是一块一块被仇敌占据的地，我们都要得回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